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各位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在空气中又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神的说话可以改变我们，并且提醒我们，他始终要眷顾，要怜恤所有爱他和属于他的人。今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一起去研究，是上帝的福气，因为他要提醒你和我，他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指引，也是生命里面那位保守的人。愿上帝的慈爱藉着这个节目就留到你的心里面。假如你已经是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好好地去研读神的说话，在中间得到帮助。如果你未认识耶稣基督的，我实在感谢上帝你能够收听这个节目，盼望在这个节目里面你能够明白上帝的慈爱，并且愿意接受神为我们预备耶稣基督的救恩。好了，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诗篇由第69篇至到第71篇的。有圣经的呢，就请你现在打开。写信给我的时候，记得写你的近况，让我知道你，为你祈祷。在开始查考今天经文之前呢，让我们一起以祷告来到预备跟着下来的时间。上帝啊，求你帮我们，藉着你的说话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看到你的奇妙和你自始至终对我们不变的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诗篇第69篇是讲到基督生平里面最沉静的岁月，标题讲大卫的诗教与灵长，调用百合花，所以有人又称这篇诗叫做百合花的诗歌。耶稣基督圣经形容他是沙伦的玫瑰，亦都是谷中的百合，他是纯然美丽。所以除了诗篇第22篇以外，诗篇69篇就是新约圣经引用最多的另外一篇诗篇。在诗篇22篇里面，我们看到是基督的死，而在第69篇就是看到基督的生平。四福音使徒行传、罗马书都分别去引用过，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篇诗的价值所在。基督的生平包括了童年和少年，这篇诗都有预言到，不过在四福音里面就没有提了。除了耶稣12岁上圣殿的事件以外，一讲就是讲到基督30岁他出来工作和以后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透过这篇诗会多一些的了解，到底基督耶稣在少年的日子他所遇到的。有人形容少年的基督他所遇的日子，正是他尼赛亚岁月里面最黑暗的时代。另外这篇诗亦都提到基督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种的幽暗和苦恼。我们的基督他自己谦卑，甚至被神好像厌弃了一样，一切都在这篇诗里面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不如我们一起先来看诗篇第69篇，我们由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陷在深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处。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敌又要剪除我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头这几节的经文就好像叫我们看到一个少年的男子，他向上帝哭泣的呼唤。我们特别留意到从预言的角度去看，似乎就是讲到基督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尝尽的痛苦和折磨。而事实上耶稣基督的一生，按照着他神性和人性两方面比较，他在世上的生活完全都是苦难。如果换了我们，我们很难好像耶稣基督这样能够生存下去。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最后的三个钟头里面，他成为神的羔羊，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他要成为罪，结果他谦卑受苦， 呢一切都系基督耶稣佢自己甘心情愿，佢要喺人嘅地位上边去体会人间各种嘅受苦。基督十字架就系表明咗呢位尊贵嘅神、尊贵嘅君王，佢受苦最高嘅标记。因此，基督面对十字架嘅时候，佢嘅痛苦系难以言喻嘅。耶稣基督佢本来系天上嘅君王，但系佢愿意降卑，生喺一个马槽嘅地方，然后嘅一生里边，一个接住一个嘅灾难临到。喺佢短暂嘅岁月里边，我哋嘅主正面对住各种数唔尽嘅受苦、受犯、攻击。呢一切系因为佢要怜恤世上嘅人，佢要以荣耀嘅身躯，自己谦卑成为人嘅身体，然后佢要居住喺当时最贫穷嘅拿撒勒呢个地方。基督耶稣喺佢三十几岁嘅岁月里边，圣经几次提到佢为住当时嘅人民嚟到流眼泪。因此我哋就好清楚可以睇到，我哋嘅主耶稣基督佢系充满怜悯嘅，并且我哋喺第四节嗰度睇到嘅，正好似喺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五节所引用嘅预言，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他们无故的恨我。耶稣基督正是引用紧诗篇第六十九篇第四节的经文，他讲到他自己怎样被人地无故的恨恶、无故的攻击。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四节亦都说，如今却蒙神的恩赐，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保罗话俾我知，基督受苦系叫我哋白白嘅称义。所谓白白嘅意思就系无缘无故嘅，冇理由嘅。而事实上，耶稣基督喺世上被敌人逼迫，亦都系白白嘅，系无缘无故嘅。佢哋之所以恨恶同埋攻击耶稣，我相信系嚟自撒旦搅扰以外，就系人面对住公义嘅一个自然反抗。这个就是人痛苦和绝望的光景所在，人见到公平、见到公义，竟然要去拒绝。我们再看第六十九篇的第五节，这样说，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这句说话其实不能够用在基督耶稣的身上，这句说话应该是用在基督耶稣成为人的形象，并且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他要背负我们的罪孽的时候才可以应用出来。如果不是基督耶稣，他本身正是一个无罪的身躯，就算成为人他都是没有犯到罪。所以这句说话不能够用在基督耶稣本身身上，而用在他披戴了我们这一群罪人的罪，结果成为代罪之身的时候才可以应用出来。为什么基督耶稣要这样做呢？圣经说罪的公价就是死，唯有以公义的才可以代替不义。所以基督他不怕受苦，他就要为了我们顺从神对罪审判的要求，为我们成为担当罪的代罪羔羊。结果他在神的面前就变得愚昧，变得有罪，并且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再看第六十九篇的第六节至到第十二节，圣经是这样说的，万军的耶和华啊，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哭泣以禁食刻苦我心，这都算为我的羞辱。我拿麻布当衣裳，就成了他们的笑谈。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酒徒也以我为歌曲。这一段经文是讲到世人怎样藐视耶稣的。其实里面有些地方提醒了我们可能以前读四福音没有留意到的。我们知道耶稣的母亲是玛利亚，她除了生耶稣之外，另外还生了一些儿女。在福音书告诉我们，最低限度有约西和犹大。 或者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约西和犹大他们在那里长大的时候，听到很多人议论耶稣，因为玛利亚是未结婚就有了新人，然后才结婚的。所以当时很多人都会问，喂，到底耶稣他亲生的父亲是哪个？或者这一群耶稣的弟兄妹听到之后，心里面就很不舒服，对耶稣亦都可能有一些排斥，特别到少年的时代。思想在童年和少年的耶稣，到底他心情是如何的呢？如果我们用一句严重的说话，请你原谅我，我们可以直接这样说，耶稣就好像在当时社会出现一个私生子一样，因为约瑟并不是他真正的父亲，只有玛利亚才知道耶稣出生的原因。玛利亚作为生母，她明白是由圣灵感人，这个仔不是从约瑟那里来，但是他们的弟兄妹并未必意识到这件事，他们可能是耶稣是他们异父同母的长兄。因此我们读到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似乎就是预言到耶稣被人拒绝。虽然耶稣被人拒绝，但是耶稣对神有特别的表现，他在圣殿里面推翻所有卖牛羊鸽子的。为什么？因为这一群的人，他们竟然将神的殿变成贩卖的市场，这个是圣经旧约里面绝对不容许的。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六至到第十七节就说，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说着，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是已经远离神，虽然他们不一再献祭，但是他们的信仰是不真实的。但是耶稣基督称圣殿里面敬拜那位神是他的父亲，耶稣当众的宣布他就是神的儿子，他真正的父亲不是约瑟，是天父。甚至当耶稣在他自己所行的每一个工作里面，世上的人在当时都拒绝他，甚至耶稣的兄弟或者耶稣的弟兄和弟妹都有怀疑甚至藐视的说话曾经讲过。其中在第十一节说他穿麻布的衣服，其实这句说话是有当时一个的典故，即是说耶稣本身就是一个私生子。坐在城门口的人，那些当然是高官，他们会嘲笑耶稣。其实耶稣成长的地方叫做拿撒勒，是一个贫民窟来的，那里的人就算怎么有地位都好，他们都是贫民窟里面稍为高贵的人。但是圣经说这些坐城门口的人去议论耶稣，甚至那些酒徒，即是那些呢今日称为酒鬼的人，竟然也都拿耶稣来做笑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他从童年到少年，有可能都是受当时社会所拒绝的。不过嘲笑他的人想都没想过，原来这位的主竟然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再看由第十三节读到第十八节，但我在越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求你不用大水漫过我，不用深渊吞灭我，不用坑坎在我耳上合口。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急难之中，求你速速地应允我，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受敌把我赎回。这几节经文正好似形容基督耶稣他受苦时刻所发出的。在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呢，就引用过六十九篇的第十三节了。那段圣经是这样记载，因为他说，在越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越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在福音书只是告诉我们耶稣有祷告，但是没有讲到祷告的内容。如果我们将这一段经文视为形容或者预言耶稣基督复活的内容，或者是祷告的内容，我们就更会明白基督耶稣他祈祷的内心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一生里面虽然尝尽苦楚，但是耶稣仍然相信最终的拯救、最后的胜利一定是由神那里来的。虽然他在各种的淤泥深渊，即是各种的危险和罪恶的缠绕里面，不过耶稣知道这一切都不会吞噬他，因为最后拯救一定要临到所有属神的人。好了，不如这个时候我们又跳来看第69篇的第19至到第21节。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喝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几节经文正是形容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过在他生命里面最幽暗最痛苦的时刻。当你读到的时候，如果你熟悉有圣经，你就会明白他所讲的正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最后时刻所面对的。我们再看第22至到第28节，诗篇第69篇22至到28节。愿他们的筵席在你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鉴。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弃笑他的仇苦。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用他们在你面前轻易。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这一段被称为咒诅的祷告，而事实上咒诅诗在诗篇里面经常出现的。有人反对咒诅诗，但是如果我们将咒诅诗和那些不得救最后灭亡沉沦的人做比较，那我们就会相信咒诅诗的存在是有其价值，是提醒我们和告诉我们有人沉沦是一个事实来的。在第22节里面所讲论的，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9至到10节呢都引用过。那里说，他说，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基鉴，变为绊脚石，作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这些咒诅诗并不是不合基督徒的身份。我们要谨记一件事，一个不得救的人，他最终就是被上帝所咒诅。所以咒诅诗提醒了我们，世界的问题是会存在，如果得不到解决，将来灭亡和毁灭就会临到这些人或者这些事物身上。同样在第69篇的第25节呢，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20节呢亦都被引用出来去形容加略人犹大的。那里这样记载，他说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积分。这个就正是形容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犹大的境况。去到第26至到第28节，其中28节讲到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这句说话就是提醒了我们，叫我们记得在启示录第3章第5节所讲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们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我们要知道，当人 一生落嚟，我哋就系被创造嘅一个，我哋嘅名字就要记喺神嘅册上边。所以喺诗篇第139篇第16节就讲到：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这个是讲到神所做的，有一个册去记录一切的生命，而另外有一个叫做生命册，是记低所有得救的人的名字。另外还有一本册就叫做工作的记录，这个工作记录是记录了每一个基督徒一生里面生活和工作上面所做的。在诗篇第69篇里面，很明显这里是讲到生命册，这里是指到在神创造的时候，如果那人不在这个册上面，那他们就不能够在二人的中间，即是说他们不可以得救，所以他们没有名在这个生命册上面。从这点我们更清楚肯定诗篇话给我们知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的名字上帝是知道，他监察，只要我们信耶稣并且愿意安神按耶稣的要求来到生活，我们一定会进到他的乐园里面。但是如果我们否定神或者否定耶稣基督的教训，不理会圣经的指导，那很容易我们就会变得临在一个堕落的光景。好了，到这里不如我们又继续看圣经了，我们一路一起读，由第29节就读完到36节。诗篇第69篇第29节开始：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圣似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献秘的人看见了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因为耶和华听了贫乏人，不藐视被困的人。愿天和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要赞美他，因为神要拯救锡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民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在最后这个部分呢，是以感恩来到做结束的。耶稣第一次来是以卑微的身份完成了救赎，然后他升到天上，回到这个荣耀的地方，得回权柄。在以后他要将所有得赎的人带到去他那个地方，因此世界因着耶稣就分为两类的人，一类是蒙救赎的，另一类是未蒙救赎的。到底今日你是属于哪一类人呢？蒙救赎的定是未蒙救赎的呢？无论你是穷人或者你是富人，神都不会藐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当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高声赞美，愿我们每个人今日就能够高声的赞美神。接下来我们看诗篇70篇和71篇，这两篇都是一些很简单的诗歌，所以我们只是选读其中几节。70篇第一节和第五节是这样说的：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帮助我。第五节话：但我是困苦穷乏的，神啊，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耽延。大卫他需要神帮助的时候，他求神尽快的帮他。如果我们在生活上面很需要神怜恤的时候，你都应该学大卫这个信心，不需要担心，即刻向神讲求神尽快的帮助你。你有没有生活上面的困难呢？这个时候就求神呢。第71篇呢，被称为老人的诗歌，作者我们不知道谁，不过估计是大卫老年的作品来的。在第4到第5节就表明了作者对神的倚靠，他说：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主耶和华啊，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作者由年幼到年老都倚靠神，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提示。如果今天你要写一些经文给一些老年人，由第9节开始的经文你是可以特别的抄下来的。第9节是这样说：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量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第14至到第18节这样说： 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年长的人，他们有个使命，就是要向下一代讲到他们在神里面的经历。盼望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都向下一代传讲神的救恩。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听完了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好了，下次再见。